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看到列王记上第十二章，讲到所罗门死了之后，由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当时耶罗伯安带领北方的十个支派来请求政府减税，因为在所罗门时代，为了应付庞大的建筑开支，所以税项甚重。现在人民来求政府减税，可是罗伯安竟然不听老年人的忠告，反而采纳少年人的建议，不但不肯减税，反而用高压的政策对待人民，结果百姓忍无可忍，就离开罗伯安，拥护耶罗伯安为王，于是国度就分裂，形成南北对视的局面。由耶罗伯安连同十个支派在北方建立以色列国，其余的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就继续追随罗伯安，在南方建立犹大国。不过耶罗伯安却分别在伯特利和但设立了金牛犊，所以在宗教上影响国民甚大。好，我们今天就从这里继续看下去。我们根据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的记载，去分别认识分裂之后南北两国的历史。而列王记所用的方法是把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所发生的事轮流的记录下来的，因此我们在查考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哪些事件是属于哪一个国度的。不过犹大国的历史则比较以色列国为长，因为它比以色列国亡国的晚。另外我们也会提到许多的先知，当然这些都是被掳之前的先知，他们都曾经预言两个国度的命运和遭遇的。因此以色列国统一的国度实际上到了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已经告结束了。第十三章开始，先是记载罗伯安做南国的王，他是继续大卫的那一系做王的，而耶罗伯安则为北国的王，他把拜偶像的风气带进北国， 他在伯特利跟但所设立的金牛犊，就令以色列民渐渐忘记耶路撒冷，而陷入偶像的敬拜中。国度的分裂，或者是说这一场的内战，一直延续到两国被掳为止。先是以色列亡于亚述，后来是犹大国亡于巴比伦，两国的结局和命运都是十分悲惨的。本来是富强太平的大国，竟然落到生灵涂炭，人民被掳到外邦，期间有很多事是足以为我们的见解的。从列王记上第十三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神的审判临到耶路伯安设立假祭坛的事上，并且我们看到一件被假先知欺骗的神人的结局。耶路伯安是北国的第一任王，而以色列国就是北国所有的王，没有一个是好的，他们全都在神的面前行可憎恶的事。至于南国方面，在200多年的南国历史中，只有8个王可以称得上是好的，其余的王都是败坏的。可是北国则没有出过一个好王，连一个也没有。他们虽然有神的启示和律法，但是他们根本不理会，没有切实的遵行。因此自从分裂以至于被掳，北国的光景都是黑暗的。也许我们再重温一下所罗门的失败。我们还记得所罗门在登位的初期，曾经谦卑地在神面前求智慧，好治理和带领全国的百姓。神也给了他特别的智慧，是胜过世上任何人的。可是所罗门并没有让神给他的智慧进入他的生命中，那就是说所罗门在处事和判断等事上甚有智慧，然而他个人的生活和他私下的品格行为、生活的方式等等却是没有智慧，这是十分可惜的。所罗门没有把许多事的观点和原则实行出来，所以他的生活是没有纪律的、属世的。他没有遵从神的命令，没有从假宗教的敬拜中分别出来。他从一开始登位就在丘坛上献祭，他对于罪恶的事、对于违背神旨意的事并不敏感，也没有拒绝邪恶。他只满足于外表的昌盛繁荣，但却没有内涵，没有实质的生命，这可以说是他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所罗门享有财富荣华，这是可以的，因为也是神所赐的，只是他把那赐福给他的神忘记了。他只要福乐而不要神，这就是他的致命伤。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所罗门的智慧，但是当我们看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所罗门的愚昧。不过从历代志这一本历史书中，我们找不到所罗门和大卫任何的罪过。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列王记和历代志同时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其中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列王记是以人的角度去记述事情，而历代志却是以神的角度去记述。从神的角度来看，神赦免了大卫，因为他涂抹了大卫的罪，不再纪念。同样神也宽恕了所罗门的过失，所以历代志也没有记下所罗门的软弱，然而神却把他们的软弱和罪过 记在列王记的历史里面，让我们也认识他们软弱的一面。神并没有纵容他们所犯的罪，神乃是给予惩罚和报应。从列王记的描述中，我们看见不道德的事往往跟假宗教是走在一起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很清楚地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不要自欺，以为同时可以与神相交又活在黑暗中，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光明和黑暗是彼此对立，不能相容的。我们不能一面与神交往又一面犯罪，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只能显示出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假的，是不存在的。所罗门在他的一生中犯了极大的错误，是我们不得不留意的。旧约圣经中有两个人物，他们都有神极大的恩典，而且有大好的机会去侍奉神的，只是他们都放弃了。这两个人就是参孙与所罗门，他们都背弃了神，而且以悲剧收场。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说，我所以恨无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罗门所得的荣耀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不能够留住。他的财富和成就、名声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因着所罗门的罪，他死后国度便分裂了。列王记上第十三章开始就是历史的记载，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先是耶罗波安在北方做王，管理十个支派，这其实是一个服侍神的好机会。但是耶罗波安因为怕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去，恐怕他们会再归附罗波安，所以就索性将他们隔离。他立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这样国民不但居住在北方，更有他们自己敬拜的地方。如此一来，耶罗波安就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现在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祀，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我们留意这两节经文的内容，他指到当约西亚掌权的日子，这是300年以后的事。可是神的先知这一位神人却早已预告了，他告诉耶罗波安，这一位约西亚是一个好王，他要做王31年，并且在他执政的期间会有五样的大改革。历代志也有记载这些复兴，不过列王记并没有记载。这是因为两卷历史书所采的角度不同。复兴和改革是从神眼中为出发点的。今天 人都爱看表面的现象。教会有多少个会友，受浸的人数有多少，布道会有多少人觉知，奉献的金额有多少等等。但是真正悔改重生得救的人有多少，愿意跟从主为主而活的基督徒有多少，反而却是不为人所注意。但是神是鉴察人内心的，神看真实的情况过于表面的现象。现在有神人说预言，针对耶路伯安的秋坛，指出神将要兴起一个人来毁坏这些的祭坛，而这个人就是约西亚。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十三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当日神人设一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路伯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当神人说这一番预言的时候，耶路伯安刚好在坛上，正要献祭给他所设立的金牛犊。等神人说完了预言之后，耶路伯安就伸出手来想抓住那神人杀掉他。可是当耶路伯安伸手指向神人的时候，他的手枯干了，好像瘫痪了的手一样。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十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耶路伯安看见这种的景象，立刻语调跟态度都转变了，他就请求神人为他祷告，好让他的手复原。神人答应耶路伯安的请求，为他祷告，结果他的手也复了原。耶路伯安在感激之余，就邀请神人到他家里面去吃饭，好报答他。接下去让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公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这一位神人并不跟世俗妥协，他不肯和敬拜偶像的人同伙，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今天我们的立场怎样，我们所随从的是怎样的人，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必须以神的话作为准则，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之下，总要以神的话作为我们的依归。支持神话语的人，我们就给予支持，不照神的话去行的，我们就不能跟他们为伍。这个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不过在跟着的一大段记载中，我们却看到这一位神人被一个假先知所骗，竟然违背了神，结果 遭受悲惨的收场。虽然他坚决不与拜偶像的耶罗波安王同流合污，可是他竟然被自认是先知的人所骗，这真是极大的不幸。这给了我们大的警惕，我们要小心假先知和假教师的出现，我们要站稳圣经的立场，以神的真理去辨别所听见的真道。不过另外一方面，耶罗波安仍然不知道悔改，他虽然当日经历在坛上所发生的事，而且后来也知道这一位神人的遭遇，但是这一切仍然不能改变他的心，使他回转归向神。好，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13章33跟34节的经文。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于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耶罗波安仍然心硬如铁，之后神也再没有给他机会悔改了。跟着的第14章是记载耶罗波安的一些事迹，以及记载罗波安的一些事迹。我们已经提说过，在以色列的19个王当中，没有一个是好的，全都是坏的王，是与神为敌，是离开神的，背弃神的。至于南国犹大的20个王当中，还有8个可以算得上是好的，其余的12个全是恶的。而在8个称为好的王当中，有5个却是比较突出的，他们的建树比较多，他们所做的也比较合乎神的心意。列王记上第14章一开始就讲到耶罗波安因为他的儿子害病，所以就打发他的妻子去找先知亚西亚。神早在耶罗波安的妻子还没到之前，已经把将要发生的事告诉了先知亚西亚，所以亚西亚所给的答案就是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必定要死，并且亚西亚还论到神对耶罗波安家所给予的审判，都详细的讲清楚了。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继续讲下去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详细的讲解，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我们一同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您，主啊，我们知道那些行不义的人，违背你话语的人，他们的结局都是悲惨的。我们看见北国耶罗波安，他自作主张设立金牛犊，不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家陷在罪里面，他也把整个以色列百姓都陷在敬拜偶像的罪里面。哦，主啊，求你恩待怜悯我们，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在已经信靠你的上帝的儿女当中，如果还有敬拜偶像的，让他们知道这是你所恨恶的事。因为真神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神是我们应当敬拜侍奉的，偶像是假的，是惹神发怒的，是撒旦魔鬼的工具。我们敬拜偶像 就是敬拜了撒旦魔鬼，就上了他的当。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那些遵行你旨意的人，他们的结局是多么的好。主啊，求你恩待，让我们以所罗门王为我们的借鉴。他虽然富有天下，虽然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可是因为不遵从你的道，他的结局也是那样的悲惨。他所有的一切荣华富贵转眼就消失了，没有一点什么样的价值。不但如此，他的国分裂，他的百姓就因着他的罪而受苦，甚至于落到亡国被掳的光景之中，何等可怜。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听你的话，遵行你的道，让我们灵命一天一天的长进，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过荣耀你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